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昨天呢，我们说过呢，香港呢开始呢不能够参与实体崇拜了。
是的。
那在康宁的教会不能，万峰的教会暂时还能啊。
哦，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这种安排。
对了，我们的会长就说：“哎呀，其实崇拜大家戴着口罩都没什么事儿，
不要唱诗是不是？”
也照样唱啊，戴着口罩这样唱。
万峰常常口罩都会掉到下巴的。
我不唱了，那就。我负责按那个投影片嘛，
是，
那其实所以就继续咯。
那良友电台呢，我们在香港这个办公室呢也是有一些安排的。
对了，我们在这段时间呢也有这个在家工作的安排，但是呢希望呢我们不影响节目的制作。
是的。
因为呢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家里头预备那些稿件啊，那些资料啊，然后呢就在办公室呢在录音室里头做录音的工作。
嗯，
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呢不改动我们录音的安排，以免呢我记得之前做过几次紧急的应变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哎呀，你们音质好差，还是回去录音室吧。”
是的，那这次呢，我们只是弹性的一种在家工作，那还是可以回到办公室来的。不过我谢谢万峰了，
怎么
体谅康宁，让康宁少一点走动。所以呢，今天这个栏目咱不可不是玩的，你就跟阮老师来录了。
对呀、啊，我觉得我跟你说像啥？像我们的良缘专区。
啊，那很好啊。
但是这个栏目不一样，这个是我主导，那个就是他主导。
是，那
就是抢回那个麦。
阮老师呢是一个工作狂啊，
对
啊，大家都知道他是机械人一样的不眠不休的工作，他还有玩的吗？
对啊，他就是说他最厉害就是书法灵修。我说、你这么急的人怎么去写书法呢？
那其实呢，我认识阮一星呢都三十几年了
啊，
他真的是一个呢不能停的人。
对啊，
所以呢你要他安静坐在那边默想呢他是不行的，他必须要有一些事情在动来一边默想。那灵修书法呢对他来说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我理解啊，因为呢我在教会呢未免我在讲道的时候睡着，所以我就去做音响嘛。那个
是你讲道的时候睡着，人家讲道，
人家讲道的时候我睡着嘛，所以就找一些东西东西做。那天呢我看见 那些年轻人一边在讲到一边在玩手机、刷手机，我说你们不要刷手机，他说我们保持不睡着啊。
那其实呢真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种方法。阮老师呢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也是呢很投入，什么事情都非常投入的人、除了灵修书法之外呢，他还有一样他很热爱的，你知道吗？
存东西咯。
还有骑脚踏车
啊，他没骑好久了，他说那个车还存在不知道谁的家里、
最近因为他脚受伤了，但是呢、他有一阵子呢常常去骑车，甚至呢还到了中国内地呢去骑跨省份的。
对啊，我记得有一次他去云南开车嘛，骑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好，那今天呢就请来阮一新老师谈谈书法灵修。
我们造上一造。
我是琴弦，我最喜欢玩小吉他。
我们闹上一闹。
我是康宁，我最喜欢玩手工艺。
我们叫上一叫啊。
我是万峰，我最喜欢玩火还有玩蛋。
咋可不是玩的。
今天呢在爱广播咋可不是玩的这个栏目里头呢，万峰就丢下康宁，因为找到一个更厉害的啊，我们会玩的人来啊，就请来阮一新老师。阮老师你好。
你好。
对，阮老师我们现在就好像在主持这个良缘专区了。那我们都知道呢你最厉害呢就是写书法灵修嘛，还有我家的那个对联还是你写的呢？
是吗？
对呀，
什么时候写的，我也忘记了。
我结婚的时候8年前呢、
啊。哦，对了对了，就是我不是厉害啊，其实我是学习，我是从2013年开始重新学习书法的。
所以你一开始就写给我结婚了，原来就这样。
当时呢，我是开始学篆书开始的。
嗯，对，我们都知道呢，阮一新老师都是很急的嘛，所有东西都是特别的快。那为什么会做这个书法这么慢的事情呢？
其实呢，我是很喜欢文字的啊，所以呢，一方面是学书法，但是更重要的是透过书法，用书法来抄经文，来灵修的。
嗯，对，但是写那个书法，写经文是练字还是怎样去联系到那个灵修呢？
有两方面嘛，一方面是书法的基本功啊，我们是从横啊一条横线直啊，或是转弯啊，就是因为篆书只有三个笔法嘛，就是横的、直的还有转弯啊。其实这些基本功做好了，然后呢，我们就是写一些经文。当然呢，我们需要有一些字帖，有老师已经写好的一些经文的字帖，我们就可以啊再慢慢学习了。
哦，所以的核心呢是分两个部分的。首先呢，你得学好你的书法，然后呢之后呢再用这个书法来写经文，就可以用来灵修了。
对，
还是有人说嘛，我们灵修呢随时随地都可以灵修的，就一个横一个一字已经是这个灵修的那个方法吗？
对啊，因为其实我跟过几个老师了，其中一位啊，我跟的最长时间的罗成波校长啊，他就说，其实你在写一横的时候慢慢写啊，不要快，慢慢写的时候，你一边写的时候就可以一边祷告咯，就可以一边亲近主咯。
嗯，对，那但是那个核心就是我怎么分清楚那个书法跟灵修呢？
啊，其实呢，是我的方法呢是比较具体的，因为是用书法，就是毛笔字来抄圣经啊。这样呢，第一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就是让你慢下来，安静下来，因为你要很专注的看经文，因为我们现在看手机太多了啊，圣经也是看手机啊，那个字到底怎么样写，这个汉字怎么样
写都不会写了，
都已经忘记了，
我连我的名字也差不多不会写了。
对啊，所以当我们是用笔来抄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每一个字啊，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其实你一抄一不专心呢分心一下就会抄错的了，就
如果用简体字就简单一点，用繁体字就更加可能不是平常经常写的字啊。
如果一般的弟兄姊妹你抄圣经，你抄繁体字简体字都是可以的，但是对我们学书法的人来说了，所有字碑字帖不好意思都是繁体字，因为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嘛。
对，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都是有点技巧的。那你要练多久呢写书法
我们以前
一个礼拜要练多少个小时啊？
当然了，我不是非常用功就是每天都学，但是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当然是每周要上一课，然后每周一课的时候呢特别我跟罗校长的时候，他是把诗篇23篇拆开来，你可能8堂课只写一句金句而已啊。
哇，
他是逐个字每个字每个字这样教你的，所以是很慢的，慢慢来。诗篇23篇只有6节嘛，他可能要分6个课程来教了。
所以这样的老师聪明啊，学会会转，
非常用心啊，就是他是退休的校长，特别为神学院来培育我们还有很多是传道同工来跟他学习因为
对啊，我发现传道同工特别喜欢写书法，为什么呢？
也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呢其实写书法呢是很好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中国的书法很多字体的嘛，
博大精深。
我学过篆书、隶书、楷书北魏，但是呢我现在今年的目标22年的目标就是学石鼓文石鼓文呢就是更古老一点的就是也算是大篆书吧。
我跟你说我写狂草我都看不明白我写了啥。
你不要以为你的真的是草，草书也有它的这个法则的。虽然我还没到学到 啊，草书，但是我觉得我的基本功应该要打好，所以呢，我就特别喜欢古老的篆书。现在更往前一点啊，以前写小篆，现在学大篆，大篆就是石鼓文的，在上面呢就是
甲骨文、
金文，然后在上面才是甲骨文。
哦，还没到头。
嗯，啊，另外呢，其实我跟不同的老师呢，他们都有不同的啊法则。啊，就是好像我跟过潘怡蓉老师，虽然他不是教书法，但是是他负责灵修这一块，有几个 S 啊等等啊，然后呢也跟罗校长呢，他就是我们说大学啊，就是四书五经那个大学的养生法来结合这个书法灵修啊，所以我也跟过不同的老师啊，最重要其实什么方法都好啊，就是第一就要安静，第二就是要写啊，真的啊，把圣经慢慢抄。
有什么要做？要开始之前要祷告吗？还是怎样？
啊，当然都可以了。我们说有祷告，然后其实它有很详细的
步骤的。
有没有步骤啊，我在以前呢，在良院的每周精选的牧长心语，有一篇是忙碌中的清传啊，其实就是罗校长分享他的啊经验啊，他就很详细说你啊写之前呢要很认真的读经文啊，抓住那些字词片语对你特别有深刻印象的，然后呢就是默写，然后呢就抄下来，有时候你抄了就发现会抄错的，然后继续抄，然后抄完以后呢就可以默想啊，就是再看写好以后你就自己再看一看，不是看你写的好不好，就是再看经文对你说什么，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这个就是跟书法作为一个载体核心呢，还是背后的那个信仰的操练。
还有了，其实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工具。
我知道啊，因为你都写了好多嘛，然后就周围送给人，这个送一份，那个送一份。
对啊，特别春节前我们最忙的了啊，因为很多人啊、希望我们写挥春啊。其实我的功力不是很够，所以只能写啊
身体健康
特定我写过的一些字，不能随时说啊你要我写什么，我可以马上写的啊，因为我都要练习的嘛。那但是我写好了最简单的那个福字啊，不同版本的不同字体的福字我写了，然后送人呢啊，一般人都不会拒绝的嘛。
那但是一般人怎么从你那个福字理解到福音呢？那个就是需要你加以解说嘛。
啊，我们写福字啊，可以写八个不同啊形态的福字啊，你就可以讲一讲八福咯。啊，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说我曾经创作了一些对联送给你啊，我就
是。不是，是我要求你写的。
其实我真的有一点点，也不算是小聪明，也不是什么国学根底好，但是呢我就喜欢打油诗啊，我就是。
你是姚谦牧师再来吗？
啊，我就是喜欢打油诗，就是说特别是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生了孩子，告诉我他的孩子什么名字，然后我就可以马上创作一个对联送给他。
但是那个创作只是书法呢、啊、那个就不是灵修是不是呢？
啊，那个是创作不是灵修，但是如果灵修的时候呢啊，最好了真的是啊抄经文。我抄的最多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基本上呢篆书啦、楷书啦、行书啦、隶书啦都抄过诗篇二十三篇。
那你家用了多少纸
啊？纸了就不用担心，因为我曾经在一个教会一个团契教他们书法灵修，我教完四堂课，结果呢他们就送了很多纸给我，我觉得可以用好多年所以我这纸常常要送人的，没所谓的
啊。所以呢阮老师现在就有好多墨宝要送给人呢，一搬家的时候。
还有了很难得了，就是有机会以前有良院的同学来香港来参加营会嘛，我也把握机会有几次可以带领同学一起用墨水啊，就是用毛笔来抄写圣经啊。最重要的是大家之后的分享，原来大家就算一起抄同一节经文，但是大家的领受都不一样的。
所以呢真的杂可不是玩的，核心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媒体作为载体，核心背后的那个信仰呢我们要发挥出来。
虽然我在家呢没有很多时间去练习，但是我每次去郊外退休的时候
带毛笔去郊外、啊、
对了，我就是
干嘛呢，
露天的在外面看着海了，顶着太阳了，无论是很冷的冬天12度，或者是很热的30几度，顶着太阳啊，流着汗这样写。我觉得在郊外 户外写书法了，真的非常好，意境也好，那个心情也好。虽然呢写的时候有时候大风啊，有蚊子啊，就是有一些障碍，但是我都可以克服，然后呢就很享受户外，就是好像别人户外写生，我是户外写书法的。
那你有没有讲究那些眼啊、毛笔啊，有什么毛选择
啊？我家里有两个国宝，真的很厉害，就是那个砚台呀、
啊，
都是国宝级，都是别人送的啊。其实我也没有那么讲究，也不会花钱买，但是有一些好朋友就送了这些那么名贵的国宝给我
啊。所以呢，今天的结论就是，阮老师真的奇葩，
他遭遇兄长妒忌，只因父亲宠爱；
他经历亲人背叛，被卖埃及为奴；
他经历家人伤害，却未曾失去盼望；
他选择饶恕，因看见神更美的旨意。
约瑟依靠神的恩典，伤害得医治，关系得复合，走上生命成长之路。
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在家庭中学习成长。良友会客厅，
欢迎大家来到良友会客厅。秦贤身边呢有一位客人呢在当中呢，他呢是95后，比秦贤呢年轻10年呢，一个小姊妹啊。我们今天请来了王姊妹在我们当中啊，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小王姊妹。
嗯，小王姊妹啊，那我叫你小王姊妹了，好不好？那小王姊妹呢，虽然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她也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听众。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以及是透过什么方法听良友电台的呢？哈，
大家好，我是2017年的时候来到香港读书，然后2018年信主受洗之后呢，就认识了，在我们教会认识了一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就是文玉哥了。
嗯，
然后之后我就经常会从文玉哥自己的节目开始听他怎么样就是查经，然后慢慢的就喜欢上了收听电台的节目，然后也觉得电台的节目氛围十分的轻松活泼，就不像是我们之前中的刻板印象对于电台节目。嗯，然后慢慢就开始收听良友的其他节目，比如说像恋爱季节比如说像亲情不断电这种节目。
哦，所以呢是有一名主持朋友
哈，
在认识他之后呢就听良友电台了。我们良友电台有很多不同的节目嘛，
嗯，
你最印象深刻的节目还有主持人有哪些呢？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哈，
好，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恋爱季节》了，
谈恋爱嘛，很多女生都喜欢听了。
对对，正好现在到年尾了嘛，各大节目就音乐播放器开始总结我们的年度最爱，然后我的 Spotify 就帮我记录，已经收听了37集，然后900多分钟，
每一集都在听吗？
对，其实更多，我已经去那个良友电台的资料库里去听这个往期节目，
很快就已经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了。
对，因为我跟我的男朋友是通过教会认识的嘛，然后我们都是第一次比较正式的恋爱，不太会怎么交往，所以呢我们就跟着恋爱辅导书啊，或者是通过听广播的这种方式开始学习，所以这个节目就成了我的不二之选，经常是边听着良友电台边去记下来一些重点的笔记，然后拿来实践，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然后最喜欢的主持人应该就是双文组合，我自己称就是文玉哥和文慧姐。
双文组合，对哦。
对，文玉哥呢，因为我们是朋友嘛，所以他一定要获得我这一票的支持票。然后他确实很有这个声音上的恩赐，然后声音很好听。
他声音真的很好听。
是是，然后就还是也很喜欢文慧姐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跟我讨论 EDG， 就是英雄联盟。我本来认为他会跟我讨论一些很深刻的
属灵的，
对对对对，经文呀，像基督教这个历史啊之类的，但没有。
谈英雄联盟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后来听了他的节目，我才知道，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这种日更的节目，然后需要一个很宽的知识面，然后需要一个跟观众很好的互动，所以这是我还比较欣赏他的地方。
那除了双文组合以外，你还认识其他的主持人吗？
我比较在听，最近在听这个亲情不断电的特别制作《抑郁症重生之歌》。
抑郁症重生之歌。
对，是的。然后其中有一位主持人是孟远，有一次他在分享他产后抑郁的一些时光，我能听出来就是他声音中的一些哽咽，还有一些就是颤抖。想必应该那段时间也是他不愿提及的比较黑暗的时光了。但是他能够通过神的帮助和神的大能，再次将他的这段经历给大家分享出来并且作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分享给大家。我就感觉他跟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然后也非常的就是很珍惜这个机会，就像知音同行牵手一样这种关系。
那你透过良友电台呢，就听了很多不同的节目，吸收很多不同的圣经方面的知识了，又听过很多不同的分享见证。
是，
那对你来讲呢，电台带给你最大的成长有哪些方面呢？
总的来说应该有两大方面吧。首先就是恋爱方面了。通过
第一次谈恋爱就听我们的恋爱节目。
对，然后边听广播边恋爱，这也是很书呆子式的恋爱了。
没有也是很好因为真的是需要很多时候需要指导的。
对，然后通过听电台能够知道一些基本的基督教的一些恋爱观，包括一些简单的圣经上的教导，然后会有一个维持一个很好的恋爱的关系，包括怎么样预备自己的心去进入婚姻。然后同时呢通过这个节目呢，然后更加认识自己，然后也认识对方，然后更主要的是更加认识神，不仅有一个很好的恋爱关系，跟神的关系也更加亲近。然后第二个就是自己的情绪管理方面。因为这个亲情不断电的这个特别制作呢，是关于讲到抑郁症的这个问题，然后也会讲到这个情绪的问题。然后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些尤其是比如说博士朋友，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亲人们，他们也正在经历着这些情绪上的这些折磨。那通过这本书和这个节目的教导呢，能够更好的认识到这个抑郁症这个病，然后也能帮助他们，也能帮助我自己去怎么样的调节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且更加去信靠神，能帮我们就是有一个身心灵上的健康。
所以说呢，除了为自己的恋爱方面呢带来很多帮助之外，其实呢你听着这些亲情不断电这些节目呢，也帮助你呢了解什么是情绪病。
是，
而且除了帮助自己以外，也可以帮助你身边的朋友以及亲人家人。
对，
这是真的很好啊。那你跟你的男友谈恋爱多久了？
谈了两三年了，已经
两三年。
对，
希望听到你们更好的消息啊之后。那最后呢，你对电台的有没有期望呢？
其实已经很满意现在电台的发展了。
谢谢。
然后觉得节目上的也都很丰富。如果可以的话，因为现在自媒体尤其是像网络互联网还是比较发达的嘛，比如说像 YouTube 这些，要是能有 YouTube channel 啊，或者一些更新的那些短视频的媒体，或者是更新的自媒体，就会更好。但现在已经很完美了。
哇，其实完美只有神才完美啊。其实我们一直的都需要努力的工作的哈。那谢谢小王姊妹呢今天来分享她收听良友电台的经过还有经验。那祝福你了哈，也继续了灵命长进。哈
哈，好，谢谢。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电邮地址 iRadio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好，今天呢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其中呢神迹啊，他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他就回应爱广播，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我通常礼拜天做完爱广播以后，礼拜一呢就很多听众朋友开始说了啊，那就他就说呢，谈你插花的那个栏目。
谢谢，他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教会愿意花钱买花装饰教会就好了嘛，我就想呢一定会吸引更多人走进教会。
诶，我看起来他的意思是教会愿意花钱买花装饰教会很好啊，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人来教会啊。
对啊，这个就是艺术的好处嘛。
啊，
有些时候呢人就是啊，一进这个教会觉得哇那个感觉。
对啊，然后美丽啊，或者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喜欢美的好的地方的。
对啊，所以我们透过花的美就看见神的真善美嘛。但是你可以再想宽一点，例如说我的教会能不能布置一些的在外边的一些的装饰呢？但是千万不要春节的装饰放到圣诞节还是那条，放到一整年啊。还有我记得呢，在台湾有一个叫万金天主教堂呢，好厉害的，他每年圣诞节就在那个墙墙上做投影，然后整个礼拜堂就变了一个圣诞故事。
要邀请万峰去做才行。
我不会做，那个太大了，那个要用几十万的器材都才能做好。对，所以呢好厉害的。所以你想想布置礼拜堂呢是我们很好的装饰神的殿，同时间呢借着这个装饰呢彰显神的福音。
我觉得呢内外都要兼备啊，除了你让人家看到这个教会实体上的美之外呢，人呢我们内在呢也是要美，让人来到得到一种爱和欢迎，他们才愿意再来。
对了，还有呢不要贪某一些人家有的艺术啊，因为人家适合的艺术不一定适合你的，
是
要找一个你的恩赐将它跟你的教会联系起来。
是的。
那另外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哎呀8303就是说我就不按照圣经的那个说法孝敬父母，不孝敬父母你能不能拿律法告我。
在中国好像现在是有哦，如果不孝敬父母或者是不供养父母的话呢是可以犯法的。
对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不要想想我不做那别人告你，其实这个是一个义务还有自律，因为呢我们要懂得学习回报。当然我明白不是每一个人的父母都是很好，
是，
但是呢我们学习去爱了。
其实呢在地上的法律呢当然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不一定呢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告一个不孝的人，但实际上呢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如果在地上我们做不到的话呢，将来见他的面的时候还是要交账的。
对了，另外呢有一个朋友问一个20秒能不能回答的问题呢，我想问9954婚姻的意义是啥。
就是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给他做一个帮手。
哦，这神看我太闷所以塞一个女人给我。
还有不够好所以给一个帮手。
好了，时间到了啊，我们再想想这个婚姻的意义。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